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回说到，这山东剿匪丁宝桢真是配合不力，但这个人根本就不买李鸿章的账。丁宝桢不仅强势，而且特别精明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李鸿章为了加强胶莱防线，曾经提出将山东地方军纳入李鸿章的统一领导。丁宝桢马上举手表示不反对，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山东境内的淮军统一纳入他的指挥，这样才更有利。天哪，智商没问题吧？对，我不反对啊，统一指挥可以，不是逆李鸿章指挥啊，到了山东地界儿，你得由我丁宝桢指挥吧。哎，丁宝桢就是这么一个刚硬无比又聪颖过人，谁想占他便宜几乎没可能的这么一个官儿。李鸿章碰上丁宝桢，这真算遇上硬茬了。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啊，你来我往，可朝廷不耐烦了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你们俩都别吵了。李鸿章有问题，对你丁宝桢你也有问题，半斤八两。所以下令李鸿章交部议处，而丁宝桢呢，摘去顶戴，革职留任。得，各打50大板。其实这也是当时清廷惯用的手法，但恰恰是这一顿板子把李鸿章打醒了。对呀，闹什么闹啊，闹来闹去对谁都没有好处，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消灭捻军，建功立业，否则我的老师曾国藩就是我李鸿章的前车之鉴呢。想明白了，这人呐，就不再认死理了。李鸿章开始主动讲和，挺好。首先进行自我批评，李鸿章认为大敌当前，应该一致对外。也巧了，这丁宝桢呢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，冷静以后也以和解的姿态做出了回应，所以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，一致决定加固运防，共同对敌。您说这不电影情节发展的挺好吗？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。就在此时，朝中有人对运防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玩意儿曾国藩过去搞过，哎，你李鸿章现在又搞，都又没搞出什么名堂，这叫劳而无功，搞什么搞啊？李鸿章一听就急了，如果说几个月前他自己还是运防的嘲弄者和否定者的话，那么现在我李鸿章已经是运防的捍卫者。在他看来，灭捻者非运防不可，除非另有他法。 至于运房，眼下是没奏效，问题不在运房，而是另有原因。所以李鸿章是上书陈述理由，请求不罢运房，认为现在需要的是耐心，千万不能朝令夕改，否则这是前功尽弃，军心为之动摇啊。这份李鸿章的请求最终得到了朝廷的采纳，然而对于东捻军来说，这实在是个不幸的决定。从9月至11月下旬，短短两个多月，淮军在加强运防的前提下施展了猛烈攻势。以刘铭传为首的四支精锐的游击之师，以奇制奇，以快制快，接连获得了胜利。尽管东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，但是被困于狭长的运河防线之内。我们上文书跟您讲过，这有第二道关口，他没办法摆脱淮军凶猛的追击，所以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，东捻军是损失惨重。九月间，李鸿章移师济宁做进一步部署，此后不久，东捻军在山东境内频遭重创，被迫向江苏北部游走。刘铭传部紧追不舍，是一路跟进。据报，11月17日在日照的追击战中，宁军曾击中仁化帮的右耳，尽管伤势并不严重，但李鸿章仍然很重视，并专门向朝廷报告了此事。打了仁化帮的一个右耳朵，这么厉害啊，介绍一下这位仁化帮吧。仁化帮小名仁柱，安徽蒙城人，是小捻的出身，特别小就跟随叔父是舞枪弄棒加入捻军。仁化帮的哥哥弟弟包括妻子在内是清一色的捻军。这个仁化帮啊，作战勇猛，前文跟您介绍过，高楼寨他打死了曾格林信，罗家集重伤郭松林，杨家河更是击毙张树山，尹龙河大败刘铭传，这些战斗都是仁化帮亲自指挥的，所以在捻军内部，仁化帮的名气远远超过了赖文光。李鸿章把仁化帮看作死敌，认为他是亳州积年巨捻最为凶悍之首逆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山东日照，仁化帮被淮军的枪弹所伤，没有伤及要害，负伤以后他率部迅速退到了苏北赣榆。可是刘铭传不让啊，跟在后面是紧咬不放。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，仁化帮决定利用淮军远道疲乏实施伏击。哎，他经常打这手，熟悉啊。11月19日下午1点左右，刘铭传军和单庆马队来到了苏北的赣榆城下。他们找到了当地老百姓，打听捻军去哪儿了。哦， 向青口一带退去了，所以刘铭传继续下令追击，兵贵神速啊。但此时突然天降大雾，四野昏暗，数步之外是不见人影。明军行进之中，突闻喧嚣四起，只见大队捻军是黑压压从四面围扑而来，一时间是杀声震天，地动山摇。刘铭传部啊，开始还还击，和这个单庆分头迎敌，洋枪队是连环释放，火光冲天，捻军正面的冲击虽然被挡住了，但是很快发现又有大队的捻军从身后面包抄过来了。人化帮最拿手的是什么？伏击，而且在运动中伏击敌军，不管是高楼寨、引龙河，他是频频得手，这一回又是如法炮制。然而就在双方激烈拼杀之际，这捻军突然不战而退了，队中有人惊呼：“
啊，鲁王中弹啦！鲁王中弹啦！”
随着喊声，只见一伙人护着一具尸体是向后狂奔而去。借此机会，刘铭传部乘机追杀，是捻军大败。捻军败退是因为人化帮在战斗中不幸身亡，当然了，这是事后据报。但是令人意外的是，杀死人化帮的是谁呢？淮军吗？不是，捻军内部出现了叛徒，这个叛徒名叫潘贵生，是人化帮手下内武营的头目，在安丘之战后被刘铭传所收买。那没有点好处谁当叛徒啊，是吧？这是一句经典的小品的话。刘铭传许他三品花翎，赏银20000两，这在当时应该说官不小，钱也不少，跟着他们当土匪有什么前途啊？于是这个叫潘贵生的带着他的部下乘着激战之计，实施了暗杀计划。马队少官邓长安受命从背后开枪，这位捻军名将人化帮是中弹身亡。李鸿章后来在报告中说，人逆被枪子洞穿腰肋，登时毙命。可惜人化帮这一员大将死在了叛徒之手，而他的战死是捻军的重大损失。我们曾经介绍过，在东捻军中，任化帮和赖文光可谓是最佳搭档，一个善战，一个善谋。李鸿章曾经评价过，任驻马步贼为最善战，赖文光为最善谋，两逆狼狈相倚，故结不解。说他们俩是狼狈为奸，一个善谋，一个善战。可人化帮战死了，赖文光是顿失臂膀，此后捻军是一蹶不振，连遭败绩。这一年12月间，淮军主力在山东寿光给予了起义军致命的打击，这一仗东捻军几乎被打光，残部仅剩数百骑，跟随着赖文光冲破六塘河，沿着运河南下逃奔，最后在扬州瓦窑铺一带被围，赖文光被俘。这一年是1868年，时间1月5日的深夜。赖文光被俘，谁抓的？淮军吴玉兰部。这个吴玉兰是合肥东乡六家叛人，他的兄长吴玉芬原先是谁呀？程学启的部下。根据吴的报告说，他带队沿运河东岸追杀，在瓦窑铺附近遇贼， 当时雨夜昏黑，捻军数百骑是拼死抵抗。到了午经时分，他们纵火烧房，开始突围，而吴玉兰率军堵截。火光之中，吴玉兰建议首领执黄旗指挥，于是吴军是连放数枪，该首领的坐骑中弹摔倒在地，当场生擒。后来经过询问和指认，原来此人就是尊王赖文光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赖文光被俘后，在扬州被处决，两位首领都死了，至此东捻军全军覆灭。李鸿章是甚为得意，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，东南五省全境肃清，所有捻逆全骨扑灭。但是这一次李鸿章高兴得太早了，就在东南捷报频传之时，西捻军张宗禹部却在陕西越过了黄河，进入山西，并且将箭锋指向基辅。这西捻军的动向啊，立刻引起了朝廷不安。不久，张宗禹率部进敌了保定，哎呦，这京城为之震动啊！朝廷紧急调度啊，历令官军是各部回救根本。保定，有点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，离北京现在要坐高铁的话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。李鸿章在济宁接到了谕旨，1867年秋，移驻山东济宁。几个月后，东捻军被镇压，而新年将至，淮军诸将先后来此是集结度岁，进行休整，准备过年了。可是1868年的正月，新春大年还没过完，朝廷北上救援的谕旨就到达了。李鸿章哪敢怠慢呢，立刻召集众将传达圣旨，并手谕各部做好开拔准备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淮军诸将的反应空前抵触。怎么用这个词儿啊？不干了呀。人家说了，这些年我们南征北战，四处奔杀，疲惫不堪，好不容易把东捻消灭了，说什么得让我们喘口气儿吧，就是牲口那也得歇个脚吃个草料啊。然后淮军各个众将是各寻理由撂挑子了。哎呀，带头闹事的是谁呀？您猜着了，又是那位刘铭传。刘铭传首先提出请假三个月，理由很简单，身体有病。接着郭松龄、潘鼎新紧随其后，提出了休假的请求，那我这还有年假没休呢。而刘秉章、李昭庆也不甘落后，纷纷要求谢勇。哎呦，这个更干脆，什么意思？ 我退伍了啊，离开部队，卸甲归田。李鸿章又气又急呀，荆棘危殆，刻不容缓，而抗旨不遵，罪名更大。不错，这些年淮军东征西战的确兵疲马乏，伤亡严重，急需休整和补充，是实情。可是淮军诸将的不满情绪如此之大，却另有原因，李鸿章比谁都清楚。东延剿灭，淮军诸将个个是居功自傲，野心膨胀，许多人跃跃欲试，心中有了更高的期望。然而朝廷功大赏轻，所以各位将领是牢骚满腹，抱怨之声四起。其中怨气最大的就是挑头闹事的刘铭传，因为平定东延，刘铭传是居功至伟，可到最后行功论赏的时候，刘铭传是一个三等轻车都尉。哎呦，连曾国藩都替刘铭传抱打不平了。在给李鸿章的信中，曾国藩曾经写道，刘铭传创倒手运河之谋，使此古坚除境尽，又苦追苦战，至三年之久，实为非常之功。而三等轻车都尉仅与英忠诚同赏劳役，相去万倍，此间公义多为暴屈，知渠必不能无欲欲。阁下忍辱耐烦，肃清中原，孙不以劳服于赏为义，亦必对醒三而谦然。为什么这个三等轻车都尉啊，这跟他应该得的相去万倍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所以用了一个词儿叫谦然，而且希望李鸿章劝说刘铭传，你得忍耐啊，善成天眷，善居成功。而且信的最后一再叫至主，至主，肯定这个奖赏太差劲了，但做大事者你得会忍让。显然啊，李鸿章的劝说没有起到作用。曾国藩希望刘铭传善成天眷，善居成功，可根本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雅量和境界。这个人之前我们给您介绍过，刘铭传向来我行我素，根本不肯委屈自己。东碾灭了，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功劳完全可以跻身地方之长，弄一个地方大员，封疆之力干干。哎呦，这朝廷的奖赏不赏则好，这跟泼盆冷水有什么区别呀？用现在的话讲，那心里面啊哇凉哇凉的。喝酒的时候，刘铭传就大发牢骚，说老子带兵打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可这朝廷有功不赏，有过先罚，都他妈什么玩意儿啊，脏话都出来了。李鸿章就提醒醒三呐，说话要注意分寸，不能口无遮拦。嘿，不劝则已，这一劝呢，刘铭传更火了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朝廷不赏也就罢了，为什么你李鸿章李大人也不为我们争功？
老老车马威力寒，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秋风宝剑，孤城泪，落日 梦。